Sound On。
学会与自己的各种情绪相处，学会接纳自己的各个时刻和经历，这就是我们爱回自己、整合自己的其中一种方法。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在疫情来临的这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是暂停下来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认识自己。在你心中会出现一些焦虑、期待、喜怒哀乐的情绪，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呢？尤其是像我最近就会买很多的东西，然后一直买一直买，但是包裹买回家都没有打开，好像心里面有一种匮乏感，永远都没有办法被填满。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心理专家苏炫慧心理师，和我们一起聊聊情绪，还有怎么认识这些情绪，并且更爱自己。刚刚大家听到就是苏老师的声音，掌声欢迎！呼
，Hello， 海苔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应该是我跟上个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吗？那是多少年的时间？
那时候你就记得你还是搞那个袜子娃娃
哦，真的。然后呢，他有参加？
对，他就很喜欢。对，那是那个时候，所以有一段时间啊，有发现吗？就有。
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开了。
哦，那因为就算你那时候没有再开，可是后来你有出各种书嘛，包含之前有出过人格类型的书啊，然后出过各式各样关于爱自己的书。那为什么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好几百年人家都在谈，然后到现在我们在谈，那这爱自己它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想我们在了解心理发展，好，所谓的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从婴儿开始的，从小孩开始，所以我们会很习惯觉得都是要别人来爱我，然后我们接受到父母的关爱觉得很理所当然，好，这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所以没有得到他们的关爱，我们可能会生气，会沮丧，会失望，甚至会愤怒。那但是话说回来，当你真的开始进入到比如说学龄开始，你进入学校，然后之后你会谈恋爱，然后之后你可能会想要跟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进入所谓的建构你们的家庭，甚至孕育你们的下一代。那这个其实过程中就开始要变成你可能要有爱的能力，可是我们往往都会是从被爱忽然间转到爱人。
我有点不懂，所以是到底我们生下有没有爱的能力啊？是有还是没有？
我认为那是一个天性，天性就是说你本来就想要跟人靠近，你想要被关怀关注，然后因为你知道你想要跟人靠近，有些时候孩子很聪明很厉害，他会主动的去说出，或者说他会去尝试出一些所谓的依恋行为，来确保他所要关爱的对象能够注意到他。好，比如说昨天情人节，我的那个实习督导的学生，他就说他女儿昨天一直跟他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整天讲，
这么小也可以讲这样。
他才两岁
哦，
那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妈妈是不是听得很开心？
对啊，
那一定会拥抱他啊，就会跟他说宝贝我好爱你，我也好爱你，我跟爸爸都好爱你啊，所以这个你看他就得到了很好的连结跟很好的满足。那你说他有没有一个天生会爱人？我想对孩子来说，那个爱更趋向于一种需求，就是天性上本质上的需求，就是他需要跟他所重要的关系、重要他人产生一个很紧密的连结。甚至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所谓的自我界限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希望是一种形影不离，你浓我浓的那种状态。那所以你说这种爱，我觉得更像是我们在说的那种依恋。它的本质或者是它的一个形态。但是所谓的爱人又不太一样，你说真正的爱人，那个成熟的爱，转化后的爱，那个爱里面有付出，然后里面有支持同理，甚至里面有某一些能够去为别人着想设想，然后能够想要尊重跟成全别人。我想这个对孩子还非常有一些需求，不管是情感需求、心理需求，我想都是有一点难度的，
就是他有点挑战啊。不是说我爱你，然后我就有办法可以考量到这么多东西，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
对，
哦，糟糕，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小孩哦。 因为昨天也就是因为情人节嘛，然后所以 suppose 我就得你看，就看到路上男生都拿花，然后我没拿花，然后我的人生就是跟别人就是第一阶一个概念的感觉。但我就想说，那我拿花呢，我应该送我女朋友嘛。然后于是我就去花店买花，他老板也很敢喊哦，因为是情人节嘛。我说老板，这朵玫瑰多少？四百外台啊。然后他就一朵花卖我400，两朵花卖我800，然后我就牙一咬就买了，因为我看旁边的人买20朵，然后觉得我不能输，然后买了之后就是还叫快递哦要送过去。但是我后来想了老半天，就觉得好像拿花送给他，因为他没有特别喜欢花，好像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我就附赠了9个红豆饼。九红饼加起来的钱不及一朵花，但是后来呢，他收到花之后，就把花插在他们办公室，然后送给新来的人，然后九个红豆饼他吃得很爽，他说谢谢你的情人节礼物。然后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哇，这我花很多钱买的花，然后你咬就一边，但你很喜欢吃那么便宜的红豆饼，所以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你要去想到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是去爱他，而不是只是想跟他连接而已。
对，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是说你还没有学会爱人这个功课之前，大部分我们想要的都是一种说我用我的方式来对你好，或者是你可以接收到我对你好的过程中，不管我付出了什么，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对方被你考量的成分不一定是很充分的啊。比如说你可能会考量到你的经济能力，你的钱，还有你当下买的时候 Kimoji， 还有你可能会想到就是说预期他收到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跟什么样的画面，是不是很漂亮，很美，对对，当然都不会这样实现。因为你如果回到他这个人的特性上、特质上，你就会知道说，哎，为什么他可能比较喜欢红豆饼，或者是为什么花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因为这里面有他的一个生命经历、他的生命故事。那所以就是说，爱人的这个过程中，你当然需要同理心，然后你需要有一些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个人，而不是用你的想象在想这个剧情或者是这个画面。好，但是说回来，就是说，当你要有能力做到这么一个深奥的爱人的功课之前，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跟关键，就是爱自己。就是回到你刚刚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对你自己这个人都没有很充分的认识，包括你的很多起心动念、你的情感情绪，为什么不喜欢那个？你连那个喜不喜欢跟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个东西，你都不是那么清楚，甚至你也很少做到所谓尊重自己跟理解自己，就所谓爱的成全的这个内涵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到爱人的时候你能够说，哎，我真的尊重这个人，其实我并不认同这个他所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要尊重自己之前，你要先理解自己想要什么。
对，
那我就拿一个那个我刚咨商过来，我的咨商是我考他，就他被我考到的问题，没有啊，他叫我回去自己想。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可以问看大家哈。我很喜欢买模型，然后下一题就我们要问说，那很多说爱自己就放任自己，这样是吗？那我就是去买很多模型就好。对，我认识我自己是喜欢模型的，可是我过年买了150,000的模型，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快乐。可是这就很矛盾，跟你刚刚讲完全是矛盾的啊，就是不是应该我了解我自己喜欢模型，然后我去买模型，所以我会变快乐吗？可是却没有啊。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你喜欢模型，虽然是喜欢，在一个大部分的时间比例来看你是喜欢，但是在那个当下的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要买的动机，
我想拥有。
哦，你想拥有，对不对？那拥有模型会让你快乐，这可能跟你过往的经验是有连结的。你很快就把它套入到你那个当下想要拥有的时候。但是你拥有的背后，可能你有拥有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匮乏、空洞、空虚、孤单、寂寞，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很无聊。就是说你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情绪层次。
什么叫做拥有的时候的状态啊？就是
你想拥有的时候。
我还没拥有，然后我想拥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状态。
对，不止情绪，可能你当下的整个人的状态，因为人是整体的嘛，情绪也只是我们人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前因后果，还有所谓的你当下的 脉络，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一路发展到那一刻你想要拥有的时候，可能前面有挫折啊，可能前面有压力啊，可能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落空，都会去刺激我们想要去拥有些什么。但是拥有是一个当下的动机跟当下的需求，是你在告诉自己说我可能只要拥有就可以把我之前前面的那一趴的一个低落啊、无聊啊、失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状态，我可以把它弥平或者是抵消。所以你的过去的经验概念让你认为买模型这一条路是行得通的，因为我过去买模型可能是快乐的。
欸，可是这样不对啊，因为我要买模型之前不会有一个我没有买到模型的落空而去买模型嘛？我应该
是,、哦、是为了买模型。
对，我应该是前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比方说论文写到半被老板电，或是发现哎，就是本来想要跟某人见面，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就心情很差，于是去买模型。那这里有一个 bug， 就在就算我买到了，我原本的落空也没有消失。
没错啊，这是非常大的重点，因为你只是用你过去的套路说，我买模型我会快乐，我会去抵消我前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压力或者是挫折。但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等号啊。
那如果这个不叫做爱自己，怎样才叫做？
哦，爱自己就是说，哎，当下如果你可以稍微的贴近自己，然后比较充分的觉察说，刚刚上一趴我发生了什么事，我经历过什么过程，然后我现在这样子一种想拥有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一种动力的更深层一点，那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感受？那当然这个感受可能在你身体上或胸口上或者是你的五官上可能都会有一些效应，但是你需要比较再近一点点或者是再细一点点的去觉知它。
我在大年初二还初三的时候，就是买模型买到钱不够，所以只好刷卡嘛，反正就花了几万块。然后我你刚刚说呢，我真的非常有感觉，就是我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在过年，但我为什么要在写论文？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很
差。
对，但是我也写了一些，写了一些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去过年，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些玩具。过往刚刚讲童年嘛，小时候我爸每次过年都会买玩具给我，但是我爸已经走了，所以我就只好自己买玩具给自己。然后去买玩具的时候，很特别的两个感觉，第一个是，我会觉得心跳非常快，然后很焦虑，然后脸颊这里会觉得很酸痛。我整个在买玩具的过程都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度过的，然后喉咙也觉得紧紧的，所以焦虑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我还是买了玩具。那买完之后，倘若因为我买了焦虑有减轻，那也就是至少这几万块还有一种疗效，但是并没有，就是好像好一点点，但很快又会，可能隔天又会来了。那刚刚老师说要觉察自己的这个状态嘛，啊，我也有觉察，有，所以你看嘛，大家南念慈航所那五年，你还是会有赚到一些东西，对。然后再来呢，知道之后呢？
知道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再稍微的跟自己做一点比较深层的，就是说 touch 一点点的对话。譬如说，我从你刚刚的脉络里面，我就觉得说，过年这一个时间点，其实有一些记忆跟回忆是有在你可能比较潜意识，也许没有到那么潜意识，也许你其实已经意识到，就是说，哎，今年的过年不太一样了，可能环境啊、氛围啊、家人的关系啊，也许那个空间啊，那个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不太一样。可是你有任务在身，你要写论文，所以到底写论文的你跟你在潜意识或者是没有那么潜意识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以跟你其实生活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家人有一些改变，甚至我感觉到就是说你在买模型的那个过程中有一点回温或回忆小时候那个，其实爸爸是会买模型给你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更深层的去体察的话，也许那里面其实有一些失落或思念，那所以但是你有任务在身，我想我还是得说，因为任务本身是个压力，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的压力不会让我们能够这么的沉浸在我们可能真实体会到的某一些所谓的生活碎片。生活碎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引发了你某一种注意力或一种讯息，可是你不能太关注它，因为你正在压力中或者是你正在一种任务中。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势必，你知道我们都有防卫机制嘛，我们一定会把那样子的一种对于一种碎片的刺激或者是一种讯号的体察稍微把它阻挡掉， 那阻挡掉之后，我们是不是在行动上我们就很想要赶快去解决，我现在有一种你说惶惶不安焦虑，或者是有一种不对劲，我说不出所以然，但是我很想赶快把这个情况解决掉。所以我们通常会很快的找捷径去解决的方法，通常都不好。所谓不好就是说有一下下的啦，可能花钱或买到的那一下下其实 是有一点点舒缓感，可是后面其实你真正在更深层的内在的一个心理历程也好，或者是你的内在的完整的一个状况也好，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到。
哇哦，你整个把这段时间我发生的事情好像用某种方式串起来。刚刚在讲爱自己嘛，其实我们这些写心灵书籍的人常常在写，但我今天得到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爱自己的故事脉络。就是前几天我去台南看一个展览，然后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朋友，那展览是可以买里面的东西的，然后我就是好像在挑沙游物件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我要买，这个我要买，然后他就是在那里欣赏，然后看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怎么摆设什么之类的。出来的时候他就看我很焦虑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那么认真看，他说你来不是本来就是可以欣赏这些东西，而且这种东西你带回家就不美了，放在这里才美。然后说没有啊，我就是要拥有这个，这个你看这个台湾看起来多漂亮，这个等等等，我就在说这些事情。然后你刚刚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完全把这整个都串起来，就是说我有某种生活压力阻挡的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向心理学叫做 savoring， 就是那个体验觉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觉察每一个物件，摸着它，感受它。我必须很快的把这一个东西挡掉，然后使得我可以回到去做我原本要做事。所以我觉得最快的解决方法就买回家，买回家我就拥有它了嘛，我有时间就可以继续再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人可能也会有任务在身，他又没有办法让自己太纵容的去玩乐，可是又要同时爱自己，然后又同时不可以因为虾皮的购物节买了太多东西，所以要怎么办呢？
对，所以你其实就说到大多数人的那种内在的冲突跟抵触嘛，就是说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感受这个当下啊，也好想要好好的经验我们所谓的喜欢的事情，我们想要享受这些过程。可是问题是活在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是成年人之后啦，也不要说成年人，其实孩子也有孩子的一些任务跟压力。那成年人之后要面对整个社会的一个竞争跟所谓的一个职场上的各种的一种任务的时候，确实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被推着走，所以我们像陀螺一样。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尝试用自己的节奏跟方式把自己慢下来，缓下来，甚至停下来，像一杯被搅动的水可以缓缓缓缓的慢慢慢慢的静止下来的话，我们几乎没有那个空间跟那样子的一个心理内在的一个所谓比较净空的状态下去重新经验那个每个当下。
然后怎么静下来？
对，所以就是说我想每个人都有可以去摸索的方法。那当然以我来说啦，我的静下来的方法还是会用腹式呼吸，就是 用我们的腹式丹田那边去做一些比较深的呼吸，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会回到呼吸当下上面的，比如说五官上面的一个聆听的觉察，比如说耳朵是聆听嘛，然后你的视觉可能是可以盯着一个点，可以就是去试着去专注它，专注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稍微做个缓慢，然后慢慢的静止下来。那我自己最喜欢做的还是比如说动中觉察，或者是以呼吸来说，就是简单的做某一些动作，就是保持跟那个动作的进行规律稳定的，然后不要激烈，然后慢慢的去感觉到自己跟自己的身心同步的连接。然后你可能就慢慢的静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去问，开始跟自己对话。我们可以开启跟自己一些不管你用习惯的开头的问句，或者是其实就是那个当下的一个问话都好。最主要我想还是在保持一个接触上啊，跟自己的接触。
我这一阵子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之所以很多时候的会有这些焦虑，是因为我的头跟身体是分开的，就我的脑袋没有办法跟身体有一个好的连接。那上次我有得到这个连接呢，不是找我的治疗师，是我的健身教练。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手残脚残，就一直怎么样都做不出他要的那个动作。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就像你刚刚也讲的，我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他说你就感觉你的这个骨头 后面有那个很像鸡翅膀的地方，还有一个名字我忘记了，就是它可以垂直的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张开眼睛做了一万遍都做不出来，我觉得我身上有这颗骨头嘛，根本就不会有。可是实际上我闭着眼睛做的时候，慢慢可以感觉到它在那个移动的感受，其实就可以静下来。那我想知道老师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有提供什么音档还是什么，让大家可以就是一边什么现在注意你的呼吸这种吗？
我们虽然没有这个音档，但是我做一点示范，
就跟大家说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对，我们有提供一些舒缓的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然后当然我还是得说，其实你可以无限创意啦，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入门，但是其实能够保持能够让你专注下来，其实我觉得都是会有益于你的。
我的手机上面有一个代办清单，就是每天静坐十分钟。然后因为各个研究都发现这是有帮忙嘛，然后前阵子我看到另外一个，因为我耳鸣了一段非常长时间，我看到一个影片，他说我们都很讨厌耳鸣，但是如果耳鸣其实是要告诉你的身体跟心灵正在分开，那你如果去听这个耳鸣，或许它就会慢慢的比较小声，而且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耳鸣，所以这间办公室里面一定会有两到三个人有，然后你要去听他的声音。可是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每天都打坐嘛，可是问题是 我光坐下来就很难静下来。你说看着一个点叫做神凝嘛，就是眼神的神，凝视的凝，看一个点，或是我坐下来然后调整腹式呼吸，或者是我去听耳鸣的声音，我都没有办法静下来啊。那我是这辈子无法爱自己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在爱自己的本质上，并不是你一定要达到这一些目标或者是这些动作，而是你看到这个你正在做这样子的尝试跟努力，你真正要连接的是这个你这个人，而不是你所做的那些动作。那所以我们只是尝试想要把自己爱回来，然后让自己可以比较有一些舒适的状态，但我不是那个动作或任务的目标的执行者。
那我是爱什么？
你是爱你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生命、
就是。可是我就不爱我这个生命怎么办？朝一百个个案都跟我说，我只爱自己，但是我就不爱，那怎么办呢？
对啊，那我们就会去继续的探讨说，其实这个不爱有很多不爱的历程跟原因嘛。好，想想看，一个 baby 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完全都是空白的，完全都是一个新鲜的最世界最新鲜的地球人。他为什么要不爱自己？当然不会嘛，因为他是
后来遭遇了很多事情。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后来遭遇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有很多是他小时候童年的被内化的过程，意思就是说，旁边人怎么对待他，然后在孩子，特别是婴孩时期，我们都知道哈，这有一个镜像阶段，镜像阶段的时候，他往往都是看别人怎么对待他，来以为他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他周围的大人父母其实对他的方式就是常常不管是羞辱他，或者是标签他，或者是就是对他表现出厌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家庭是常常 push 孩子赶快动作，快好，快快穿袜子，快快吃饭，快快什么，所以那个孩子都可能以为说，他就是要变成那个大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他表达中的那个样子才是对的，
他们才会爱我，
对，
然后我才可以爱我自己。
我想也还没有到这么深层，只是为了确保不要在关系里被遗弃。可是问题是，当他要确保在关系里不被遗弃的同时，他其实一直在吸收这些声音，吸收这些对待。那所以你说，他慢慢的回到他独立了哈，他青春期走过了，然后到他 成熟期、成年期，你说当他回到一个人自立独立的状态的时候，他所谓的能够对待他自己的方法是哪一种？
他就只能用他爸妈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
对啊，所以他的爸妈用他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做对什么，我们可能才会稍微的喜欢你一点，还不一定用说我爱你哦，还是说喜欢你一点，或者是你才有资格活在这个家里。那但是你如果做不好，什么东西都做不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得到标准，那我们就不喜欢你，或者是那你就去做别人家的小孩。所以他事实上，我们要了解一个华人社会或者一个华人家庭的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孩子，当他转化成成人的时候，其实他满满的内在已经储存了太多的伤痛，太多了一个 不当的对待生命的方法，所以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当事人说他不爱自己，我们完全觉得合情合理，这个完全在我们的文化脉络上，这是完全的正常。所以我就会认为说，其实不是如何的呈现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人呈现不爱自己，这个不就是我们看到最觉得难过跟最觉得心疼的地方吗？因为我们毕竟过去的社会跟整个环境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正或正确的爱自己。
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你不爱自己的话，那恭喜你，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如果你爱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异类。
真的，应该是天赋异禀或者是天才之类，
所以
甚至可能走过一段非常困难的路。
所以如果不爱自己是一个常态的话，那你只要比这个常态多爱自己一点点其实就可以了。
是是，你就已经走在一个不同的阶梯上，甚至你慢慢就会达成你跟自己自我的整合。我想很多人其实慢慢的生命的发展或者是进行，就会体会到其实我们早期可能追求快乐，可是真正后面在追求是内在的平静。那我觉得爱自己是比较趋向于平静，就是跟自己的整合，跟自己的就是内外在的这个统合感，还有就是和谐一致感。哦，我们人本治疗都在说，你内在是不是跟外在是有一致性的，你没有觉得太违背自己，或者是你所做出来的行为跟你内在所想的差异太大，这个都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个对立跟冲突。
其实在我们文化里面很喜欢内外在差异很大 的行为，比方说就过年刚过嘛，不都会说阿妹哪边哪边上哪边上来喝 take 后来嘿来就是你们拉来拉去嘛，或者说啊聘金变啦，我们不是在卖早嫁啦，然后到最后还是一样收了一大堆聘金，就是这个口是心非似乎是我们一个很习惯的的文化下面的样子。那而且包含刚刚讲的这种被贬低啊被责骂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有我许多朋友都是那种小时候被爸妈骂长大的，然后可能长大之后爸妈还是会随手念两句啊，阿里姐娘下戏下井啊，嫁出去也不会有人要啊，这种就是有点像是借由这种方法看能把你打打打打然后打到进步这样子。那如果我经常听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些人就经常在那边搞说啊都是爸妈害的，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已经知道是爸妈影响我，然后我不想要再被爸妈影响，然后我也想要觉察我的情绪，可是这些声音不论是爸妈在的时候或者是不在的时候都会来攻击我，使得我没有办法爱自己。
是，
那此时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毕竟内在系统就像是一个内在家族嘛，那外在你有看到你真实的爸爸妈妈，可是内在其实他们都已经化身成你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内在父母的形态了。那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真的在你旁边真的念太严重，可是你内在的父母可能还是念你念得非常的严重。好，那所以这里面就会牵涉到就是一个成人的自我，不管是不是内外在啦，就一个成人的自我，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成人的一个 strong 强壮性，是可以去跟他可能逐渐老迈，或者是可能所说的话已经不符合这个现代的这个思潮，甚至已经都是一个多少年代以前的话语了，他是不是可以跟那个话语做某一些适当的驳斥？当然这个驳斥并不一定是去对抗，而是你内在可不可以有一个跟动，一个松动的可能性，是可以去对你自己说，在父母的年代跟父母的生命脉络里面，他们说的话就是他们小时候灌输的，或小时候也内化进来的话，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你是谁，就是你这个生命，然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还有你跟你这个时代环境的背景之间的关系。我事实上也常常觉得父母真的还不算是真正的认识孩子的那个人。他也许他可以小时候说得清楚他小时候会做什么事，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但随着这个孩子慢慢的成长跟发展进入社会，其实一个孩子真正要被他的父母完全的了解跟认识，其实有一定的程度的困难。所以很多的父母其实并没有跟着孩子的成长一起成长，他只是用他小时候自己被对待的方式，以及他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对待孩子的习惯惯性和一种模式的方法继续的对待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会说嘛，为什么有一些人你看他在社会其实也非常的可能有成就啊，发展的很好啊，甚至是可能在社会上是人人尊敬的人，可是只要回到原生家庭，他就还是被骂到臭头，还是被说一些很难听很侮辱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庭的本质本身其实是有一种难以改变性，除非这个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包括父母都是属于成长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所以当你发现这件事，我们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人的学习跟教育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真相。那我觉得发现真相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因为代表你不会很无意识的进入到某一种很惯性的历程里面，比如说惯性被骂，然后惯性说好，惯性的点头，惯性的顺服，而你忘了从你现在生命的状态跟阶段真正的体察你自己究竟是谁。好像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也遇过那一种30岁的真的是大男生耶，因为他180，然后他的体重100公斤，真的是大男生耶。但是他讲到他妈妈的时候，你瞬间看到他的表情，瞬间看到他的样貌姿态，全部都缩小成像5岁的小男孩，
就是那个神隐少女里面那个宝宝，大大的那个宝宝的感觉。
对，那但是他讲他妈妈是很畏惧，因为他妈妈虽然非常的瘦小瘦弱，但是其实他妈妈的这个口气跟说话的语词其实是非常的犀利，而且其实是刀刀见血。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发现说，哎，你这个当下真实的你到底是，比如说你肌肉的力气，还有你这个人的体格，你没有跟这一个此时此刻当下完整的你做一个连结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活在过往时空里面某一种被塑造跟被限定的一种自我概念或者是自我认知里面，那当然你就会一直受苦，因为你并没有发现说其实你已经长大，你已经不同了。
我觉得讲这样子其实是很深刻的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爸妈还影响我们，但是这后面我就发现有一个 bug， 而这个 bug 很可怕。刚越听你讲就突然越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随着长大，你就要慢慢开始去承认你的爸妈并不是那么懂你，然后或者是我们随着时间，随着身体这些各种器官的变化，你也要开始去承认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这两个承认其实是会带来一种很奇怪的失望的，就我会失望我不再能够被我妈妈，被我爸爸，或被我家人这样一天到晚无私的照顾，虽然他们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我要承认其实跟我最靠近的这个本来最靠近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不了解我的。当我选择了这个承认之后，我就会得到一种巨大的失望。
没错没错，失落，
我不要这个失落，可以吗？
没错，所以失落其实就是一个成长很大的代价，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不愿意所谓的跟自己真实的能力能量去连接，因为就是你说的这种失落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活在被保护被呵护甚至依赖的状态，那谁不想要？
对啊，
嘿，谁不想要？但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人生的历程跟进展有我们都不可抗拒的一种所谓的现实，那个现实就是生老病死。好，那我确实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抗拒的人，他们抗拒到什么时候？抗拒到50-60岁，他们对面对70-80-90的父母还是像是自己是小朋友，然后那个父母还是想要依偎在他们身边，甚至可以躺在他们旁边陪他们睡觉，他都觉得是一种回到过去的怀抱，或者是自己还是那种小朋友的状态，可是当他的父母，因为毕竟他父母80-90岁了嘛，一定比他更早走，所以当他在发现他用了50-60年在当一个小孩，而他依靠的这个父母其实他没有真正看见他们的衰老衰败，甚至到后面最后的临终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一直停在他内在想要的那种渴望那种依恋感里面。所以当他在真正的确定他的父母已经离开这个人间了，他突然间才变成一个巨大的空洞。你知道那个更可怕，那个比你刚刚讲的还可怕。
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不止，是因为现在他已经60-70岁了。
然后他此时要再来去用各种方式让自己从可能60-70岁长到60-70岁，他就要超英赶美，好像有点难。
是，所以那个有些时候面对这样子的当事人，其实你就会知道你只能陪伴，你只能去尽量的在他能够进行的历程中慢慢缓缓慢慢慢慢的去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个生理机能还有所谓这一个人的整体的所有的能量来支撑他面对一个这么巨大跟庞大这么深层的一种失落。
那刚刚讲的是已经发现自己正在这样，不论他到底现在实际年龄是60-70岁还是27-37岁，那 如果我现在在还年轻的时候，比如像我现在发现我以前都当彼得潘，我不想要长大。我爸走了之后呢，我好像还没有感觉到他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好像要立刻长大。可是的确就有很多症状出现嘛，开始有很多焦虑啊，很多空洞啊。那如果现在要回到我们主题，想说我要来爱自己，然后我要来感觉自己的情绪，我要从哪里开始？首先第一个 bug 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像很厉害嘛，你会获得一种失落，可是我都没有得到失落感啊。然后我是那种跟这个情绪隔很远的人，那这样我到底要怎么样？首先我要先接触到这个失落感，然后还要从中爱自己。
这确实有点难，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对一个体验比较深刻的体察，是你有一点在外在环境中有很多的迹象跟讯号，都会让你迫使必须面对这件事。
嗯，
那可能现在的状态跟阶段并不一定是这个状况。
比如时机未到，
对，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有很多我以前协助过的当事人，他们可能是青少年上父，或者是幼年就上父，
嗯，
可是他们也觉得没差，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其实对于失去爸爸或者是家里还有妈妈在照顾，其实感受没有那么的强烈，
嗯，
但是突然之间他到了，比如说第一次可能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别人都是一家人，父母一起来祝贺他毕业。嗯，爸爸，别人家的爸爸都在捧着花献给女儿，还拍照的时候，他那一刻突然间很有感受，可是可能也压下去，因为毕竟那么长以来都没有父亲。
嗯，
可是后来他参加了朋友的婚礼，他发现别人都是从由爸爸牵进去婚礼的宴会场，然后把手交给他的新郎的时候，他会不会去幻想跟想象他自己的婚礼？会。所以他那个时候想，那我要谁牵？
嗯，
好，那其实那个失落就开始在酝酿了，一直到他有一天他真的要结婚的时候，他发现他必须可能从舅舅来签，还是去拜托大伯来签或者拜托他的什么一个敬佩的长辈来签的时候，其实那个失落感更大。有些时候它是一个生命阶段的一种进行跟酝酿，它并不一定说我现在想碰你就一定碰得到，但是以现实的环境来说，它一定会让你体察到这件事，
就那一天会来，就对。
对，那一天会来，修图会丢。那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哪一天。
听老师说，好像就是失落是一个需要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它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就你以为这个失落会来，或它不会来，但没想到那一天你就突然哭了，或是还是没有哭。
嗯，
但因为我们这次课程里面有谈到四阶段的这个情感疗愈嘛，那我想问老师说，这四阶段是怎样的四阶段啊？就是像刚刚讲，要有先身体觉察吗？还是怎样？
对，我们是比较设计成学习四阶段。嗯，那学习四阶段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把这个听众当成说还不是很了解情绪是什么，
情绪麻瓜，
幼幼班。我们现在就是先从幼儿开始，幼儿园开始。
是我，糟糕。
好，所以我们就先说明，先让你了解，你有四个情绪伙伴，其实是五个啦，因为正向情感我们也放进来，所以你有五个情绪伙伴。
嗯，你说什么悠悠乐乐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你的情绪伙伴都有他们属于独特的样貌，因为每个人的情绪伙伴都长得不一样。好，那所以我们会先让你认识他们，他们的功能，为什么他们要存在。好，就是你要先能够把他们当作你的朋友伙伴，而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惹麻烦的，或者是一个没必要的东西。好，那你真正开始从情绪势能，就是知识先开始，知识了解之后，认识之后，我们就会先在教你说，那你如何的知道他们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从你的想法来知道他们的存在，从你身体的反应来知道他们的存在，再从你的外显行为来知道他们的存在。啊，所以你除了一开始去认识情绪之后，你就从各种的属于你这个人会出现的各种的面向跟反应来认识他们的存在。那之后我们会讲到一个就是情绪经验论啊，意思就是说情绪都是由你的经验建构来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对那个人生气？我就不会生气。当然你就不会生气啊，因为他生气有他过去生活的经验，跟他对于那个情境的解读跟判断，所以你没有那个经验，你也不会做那个解读的话，你当然不会生气啊。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你讲解说为什么情绪有差异性，然后你有的情绪不代表人家也是有那样子的情绪，或者是人家有那样的情绪也未必你就会能够去 体会它。好，那之后我们就会去讲到我们刚刚说的抚慰，也就是一个安抚的练习，以及 你如何先调节。那调节在我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学习上面，这个是最缺乏的。好，调节，我们通常不会想要跟情绪好好在一起，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赶快转移注意力啊，赶快去吃一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赶快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就以为那个情绪会没事，可是事实上不会没事，因为事实上情绪它的一个激发或来源一定有它的脉络，然后有它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也会讲到情绪需求论，让你了解情绪的需求，然后让你知道其实情绪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内在所需要的某一些爱跟尊重的感觉有关，然后也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需求是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生情绪的时候包括焦虑其实也都是跟安全感有关，那当然安全感的解读跟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然后最后我们其实会讲到说你如何跟情绪真正能够相处，包括对话，包括你如何我们会用一个情绪外化的过程让你跟情绪有一个所谓伙伴关系，真正的面对你每一个很独特不同的情绪，然后最后你去相信说诶，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是你的好伙伴。那我有一个比喻啦，我常常会说你就等于你这个人就等于你这个身心的企业的 CEO 你是 CEO 不管我们现实中有没有当到 CEO， 但是你是做你自己这一个身心里面最高领导者嘛，所以情绪也是你的一个部门，那既然它是你的部门，你要不要好好的跟这个部门有好的联系，还是你要让这个部门觉得说哦，他被他的这个CEO 好像摒弃，然后不被认可，然后他们不管怎么样拼命的表现， CEO 还是对他们充满了很多的厌恶跟很多的这个忽略。那如果情绪真的是你的一个部门，它却是这样子的一种被对待的状态，你觉得你这个身心这一个企业公司会如何呢？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举白布条到你那边去抗议啊，说为什么、哎、我明明也是这样，
对，要去申诉，
对，为什么没有拿领到年终这样应该会是这样吧，
对啊，一定会很抗议，然后会很跳脚的。
嗯，那我比较想知道那个，因为前面我们大概多多少少有谈到一些，最后那个情绪抚慰部分，刚刚老师说焦虑或许或是其他很多情绪背后都是需要安全感嘛。嗯、我已经被100万个人问过说，好啊，你就这么焦虑，那你也知道焦虑背后是安全感，那做什么事情你会感到安全？然后我以前觉得我在做模型的时候会觉得安全，那后来我发现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投入这写论文的过程，然后觉得哎，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会有安全感，可是我后来发现通常大部分我很焦虑的时候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或者是看起来在做一大堆事情但是其实就是在瞎忙，那我明明在那些时候都知道去
做这些事
可以获得安全感，你刚刚说要满足你的需求嘛，然后去抚慰调节、嗯、可是我都不会做，不论是在焦虑的时候去写论文或焦虑的时候拆一盒模型出来玩我都不会做、嗯、我就会在那边躺着然后让自己心跳好快，然后好焦虑好焦虑，然后脸好酸，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调节跟安抚其实就是对你这个身体而不是去做些什么。
哦，那此时我不是要做什么，那我要干嘛？
你就躺在那里啊，
然后呢，
然后你就呼吸，
然后呢，
然后你就体察说当你这么焦虑的时候你的心跳到底跳多快，然后你的肌肉到底多紧绷，然后你的脑袋到底跑出什么样的讯息，然后
可是这个过程不是很痛苦吗？
你先辨识他们，就好像你跟你的身心先要拉出一个距离来，你不是完全的紧密在一起、嗯、你不是那个痛苦本身，而是你现在在观察你的痛苦。
哦，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原来我每一次在觉得很焦虑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个什么，而且那个速度真的是比光速还快。你刚刚说你可以去觉察你的心跳，跳这个字还没结束我就已经想到、啊、手机不是有一个可以量心跳的吗？就此我在把手机量心跳这个东西放上去的那一刻我已经没有跟自己在一起了，
对，
就是我其实是要去感觉我的心跳，然后用一个很像是第三者位置去看这个吗？是这样吗？看这个状态的我是怎么样？
对对，就是这个觉察、
哦、
所以你不是痛苦本身或者你不是焦虑本身，但是焦虑确实在你的身上出现了很多的反应跟作用力。
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好，那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去跟你的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或者是你有觉察到的部分去进行一些对话、
嗯、
好，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现在心跳很快，你就可以跟你的 心跳说哇，你现在真的跳得很快，你很用力， 力的正在跳，或者是你是很用力的要对我展现出、你其实是、很心急，或者是你现在其实有一个什么样很大的一个什么动力。好，那只是这个心跳可能因为太快了，或者是这个速度感让你其实现在身体是无法负荷，所以你也没办法静下心来。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到觉察，到你能够进行这个觉察里面的对话或引导、我想这个就是你跟你自己这个人身体心理各方面的这个部分去做连接。
我突然觉得我悟性还蛮高的，因为我刚突然想到 我经常会觉得脸颊这个地方很酸、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觉得脸颊很酸、
对，会不会很用力的时候？
对，但是其实没有嘛，那可能是因为最近大家都要戴口罩，所以很觉得脸很酸、但以为是这样，但其实不是、我后来发现我只要一整天都在外面、我就会觉得脸颊很酸、然后为什么一整天在外面脸颊会觉得很酸呢？那是因为你出门在外江湖走跳你要戴面具、戴面具的时候脸就会酸。那如果我用刚刚那个方法，我去问说，就是亲爱的脸颊，我知道你现在很酸，你看都有法令纹了，那你有什么就是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他可能会说你帮我按摩一下、然后可能我揉一揉之后就好一点了、可是真正的好一点并不是真的脸不酸了，而是可能有某个地方的我被爱了，
对，连结了，抚慰了，关照了。
实际上我因为现在戴口罩嘛，你在外面笑你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一这样笑，你不会因为这样真的脸酸，可是那个酸可能是一个面具，心理面具上面的一个酸。
是
哦，真的我突然觉得好实用，有好多方法都是我以前算知道了一些，可是要真的要操作还有一段，所以它其实不只是基础的课，可能就算是你是已经学了一些相关的东西，你还是可以从当中获得很多不同的体悟。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因为你的一些累积或者一些学习，其实那个过程中你可能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创意，或者是更快的连接起来。
那可是这一次我们是采取用线上讲座的方式嘛、我第一本看你说在什么时候，我当兵的时候在军营里面看那个陪伴的那本书，什么陪伴哀伤之类的，那个
陪伴的修炼、
对，陪伴的修炼。然后我看了三页之后觉得这太难了，我不要修炼不修了、然后但是因为在里面实在太无聊，所以就是把它看完，然后觉得还蛮好看的，为什么就看完了呢？好，所以这是我第一本看的。所以一开始在讲是失落有关，然后死亡的，后来又讲到一些原生家庭啊，早年的创伤，已经出了很多书了。那你也办过非常多的实体的现场的讲座，怎么这一次会想要用线上的这种形式啊？
当然有很多读者都会有一些反应啦，因为有一些读者他确实是比较视觉型也是听觉型的、然后对他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在他面前，或者是他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声音讲述给他听，他觉得他吸收更快、然后再来就是说文字的书写，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已经 也到了半百，所以我其实在文字书写已经慢慢在收了，就是收工收尾了，以后要文字的呈现大概有越来越难的趋势。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种影像跟影片式，那当然很多人现在的需求就是可以回播嘛，回放，然后又有人直接讲给你听，那虽然不是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领略跟明白，那至少觉得说当他想到的时候，或者是感觉到情感有困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真人在他的前面跟他讲话、这个也许也有一种连结性跟抚慰性啦。所以影片我想它是更可以跨越很多时空跟地理环境的位置，然后包括我的读者有很多其实都是在海外，那他们也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像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资讯是比较少的，那书籍也不一定能够到他们那里去、现在要真的买到台湾出版的书其实有一定的困难，海运其实都很困难、那所以我觉得影片它其实是更快速，而且是更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当然也是因为我个人生涯上面的状况啊，我想我也要做一些调整、那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发生了。
其实你看你刚刚光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在做一个爱自己。要是我就说我一定要做到95岁，我都还在那一直写。
哇，你是 Alice 啊
之类，就是像这样子。但是可是你不是嘛，就是你就会知道自己限制在哪，然后去调整一个方向，就不会再像牛一样拼死拼活一直冲冲冲冲冲。所以其实老师的这些方式是实践在生活当中。然后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就因为你说我有正对面嘛，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大家去买这个课啊，你得到的不只是课程的内容，你得到的是一个陪伴的时间。这个陪伴的时间是 很珍贵的，它必须要是你愿意花这个时间让这个人来陪伴你，然后对方也要有这个心力去录制这个影片来陪伴你，这样子的陪伴才能够成立。那就像在谘商或是我们平常在治疗过程当中，就是给彼此一个陪伴时间， 你跟我一起的这个时间。看书的话你要看快看慢好像都可以，可是如果你是在线上课程，就算你调什么几倍速，但是这一段的时间它就是固定的在那里，你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在一起的过程，就像老师刚刚说，那些表情啊、声音啊、互动啊，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关心你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般在纸本书上面做不到的。然后你真的需要人家关心的时候呢，你就再把它打开来看就是你不需要好像 就是看完之后好像就、也没办法，但你就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它可以一个重复一直看 的样子。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可以为自己就是学习爱自己，或者是跟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相处的学习历程的话，我真的觉得说这其实无形中也是让你真正的后面啊，你真的会学会如何陪伴自己。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正在爱自己的路上，或是学习爱自己 的旅程当中，可是你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甚至是你想要了解自己的情绪但是不知道情绪长什么样子，那或许可以先从老师的这情感疗愈课开始。那这个小小的课程它虽然小，但是会陪你走一段在情感上面不论是认识自己或是觉察情绪的旅程。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管道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完故事的想法哦。也欢迎你透过 SoundCloud 这个平台赞助阿雄我们家猫咪的罐头哦。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海雄心理话，我们下次见，拜拜。